第25章佛陀的智慧与慈悲。
本章提示：
佛陀具有智慧与慈悲，他以智慧教导人，使我们用实际的态度去解决人生的问题，而且透过独立的思考去了解事物的真相。佛陀亦都本住他的慈悲，时时去照顾病人，安慰受苦者。
悉达多太子从小就智慧过人，而且具有慈悲心，这些是从他的言行可以见到的。
佛陀教导人要讲求实际，而且鼓励我们作独立的思考。佛陀一向慈悲为怀，他劝导人应该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他使无数受苦的人由痛苦之中解脱出来，重新对生活产生信心。
一、佛陀的智慧。一、讲求实际的态度。
虽然佛陀生在2500多年前，但是他处理问题的态度和今日的科学家一样那么实际。他从来不浪费时间去思考那些和人生没什么关系的问题，所以当他见到人生的种种苦相的时候，就分析痛苦的原因，进一步找出解决痛苦的办法。他用以下的预言来比喻那些不切实际的人。有一个人被毒箭射伤，他的亲朋戚友很快地即刻找了个医生来，要跟他去掹出支箭消毒。如果那个受伤的人要先查明射箭的人是哪个，用的是哪一种弓箭，箭头是用什么做的，然后先肯接受治疗。咁相信在查出真相之前，他早就毒发身亡了。如果有人一定要先知道宇宙是永恒的或者是短暂的，是无穷的或者是有限的，然后才开始修学佛法，同样他们都一定会在得到答案之前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机会修学佛法。佛陀从来不讲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能够解决人生的痛苦。无论人相信宇宙是永恒或者是短暂的，是无穷的或者是有限的，生老病死等等的痛苦依然无法避免。佛陀只会告诉我们听什么是苦，造成苦的原因是什么，苦灭的境界是怎样的呢，怎样才可以解除痛苦。只要人真正了解这些四圣谛，努力修行，就能够证悟真理，感到快乐和平和。
独立思考的精神。
有一次佛陀来到一个村庄，村民问他、很多宗教导师来我们这里的，他们在传教的时候这个闹那个，那个闹那个，所以我们都很不明白，很困惑的、都不知道哪个讲才是对的。佛陀认为这些村民的怀疑态度是对的，于是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运用自己的思考去了解事物的真相，然后再判断是非。你们不要只是看事情的表面，或者受到传统和权威性经典的影响，你都不要因为诡辩、谣言或者某一种理论的误导就去相信一件事，这样能够使你们得到和平和快乐。对你们有益的事，你们就要努力去做，否则就要放弃了。佛陀不要村民因为尊敬他而盲目接受他的教义，他要村民听了佛法之后亲自去验证，先去领悟其中的道理再接受。譬如佛陀说，贪和嗔是造成痛苦的原因，当贪婪和嗔怒的念头生起的时候，人就会睡不着、食不落，甚至是引起纠纷产生痛苦。但是佛陀并不勉强人去相信他所讲的这些道理，叫人有了这些实际的经验之后先至去接受。
佛陀一向重视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从个人的经验里面所得到的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尤其是从个人生活经验所获得的宗教体验，比纯粹理论的了解更为重要。佛陀的慈悲。一、照顾病人。
舍卫城有一个叫做帝衰的出家人，身上面长满晒脓疮，仲加流出一啲脓汁。同佢一齐住嘅出家人见到呢个情况，每一个人都离开佢。佛陀知道呢件事之后，就带住弟子去照顾帝衰。佛陀先为佢煮咗一锅水，亲自帮佢洗净烂疮嘅伤口，仲要弟子同佢洗衫。佛陀咁样做，唔单止使帝衰喺精神同埋肉体上面嘅痛苦慢慢减轻，亦都为弟子树立咗好榜样。
二、安慰受苦嘅人。
波扎遮罗系舍卫城入面一个有钱人家嘅女，由于长得好靓，佢嘅爸爸妈妈将佢锁喺个塔入面，以免佢受到追求者嘅干扰。但系点知呢，佢就爱上咗一个看守住佢嘅仆人。有一日听讲爸爸妈妈要将佢嫁出去，为咗追求自由同埋幸福，佢就同爱人私奔啦。后来波扎遮罗怀咗孕，佢要求丈夫俾佢翻娘家生产，丈夫好勉强咁答应咗佢。喺翻娘家嘅途中，细路仔出世，佢哋只好将细路仔带翻去自己嘅屋企。到佢第二次怀孕嘅时候，有一日趁住丈夫出去嘅时候，佢带咗细路仔翻娘家。佢嘅丈夫知道咗，好急忙咁赶过嚟。走咗冇几耐，佢哋遇到暴风雨。波扎遮罗叫丈夫去揾一个可以避雨嘅地方，点知佢嘅丈夫就俾毒蛇咬死咗。喺等待丈夫翻嚟嘅时候，细路仔出世啦。第二日朝头早，波扎遮罗发现丈夫嘅尸体，痛不欲生。喺无助嘅情况之下，佢唯有带住两个细路仔继续赶路。嚟到河边，虚弱嘅佢冇办法将两个细路仔同时带过河，只好先将初生嘅婴儿带到对岸，将佢放喺一堆叶嘅底下，再翻翻转头去带嗰个大少少嘅细路仔。当佢行到去河嘅中央嘅时候，见到一只老鹰由空中飞落嚟，将个 B B 仔捉咗去。波扎遮罗猛发动佢双手，大声咁嗌，希望将只老鹰吓走。留喺河上面嘅细路仔见到妈妈又叫又挥手，以为妈妈喺度叫佢，就向河走过去，结果就被喘急嘅流水冲走咗。波扎遮罗失去咗丈夫同埋细路仔之后，忍受住极大嘅哀痛翻返娘家。这个时候有人话俾佢知，暴风雨吹冧咗佢哋间屋，将佢爸爸妈妈同埋兄弟全部砸死晒。听到呢个坏消息之后，波扎遮罗再受唔住打击啦，佢终于发咗癫，佢赤裸住佢嘅身体喺街上面乱咁走，路上面嘅人唔单止唔同情佢，仲执起石头系咁向佢乱咁抌。有一日，佢嚟到奇缘精舍，所有嘅人都唔肯俾佢入去。佛陀知道咗佢嘅遭遇，非常同情，就叫人将佢带入嚟，然后对佢讲：波扎遮罗，清醒啦！呢几句说话立刻使佢平静咗落嚟，佢慢慢清醒过嚟。这个时候，人群入面一个好心嘅人俾咗佢一条围巾，将佢身体包住。于是佛陀就开始对佢说法，喺做佛法。波扎遮罗开始明白人生嘅真相。当佢完全清醒过嚟嘅时候，佢证得咗阿罗汉果。佛陀嘅慈悲心系深切咁发自内心嘅。佛陀喺言行方面处处表现佢嘅慈悲。佛教徒喺佛陀嘅影响之下，亦都处处为众生着想，为众生服务。
从众生平等嘅观念嚟睇，人同其他众生并冇咩唔同。我哋希望过快乐嘅日子，希望解脱痛苦，其他嘅众生亦都一样。我哋惧怕被伤害，其他嘅众生亦一样。爱心同慈悲就系从众生平等嘅观念引发出嚟嘅。
Thank you. 第26章三法印。
本章提示：
法印指的是事物的共同特性，无常、无我和涅槃正直，合称为三法印。一切事物都是无常、无我，亦都是寂静的。真正地了解三法印之后，人就可以生活得更有意义，然后消除一切的痛苦。
佛陀所讲的法印，指的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特性。佛陀认为事物有三种特性，合称三法印，就是无常、无我和涅槃寂静。这些特性是不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改变的。
一般来讲，每种事物都有它个别的特性，例如火呢就有热的特性，而水就没了。如果水要有热的性质呢，就一定要依赖其他的条件，例如是阳光或者电炉的热能来使它变热。但是当它失去了有关的条件的时候，它又不热了。由此可见，热并不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特性来的。但是三法印，事物的三种特性就同任何一切事物都有密切的关联了。佛陀他说，所有缘起的事物都是无常、痛苦、无我的。一个了解这种道理的人，就不会再受痛苦的影响。这些就是净化内心的方法。了解缘起的事物的三种特性，可以断除欲望和无知，而证得涅槃。
一、无常。无常就是变化的意思。佛陀他说，
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有生起便有毁灭，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不变，不会毁坏的。就好像河入面的流水，或者是蜡烛的火焰一样，之前一刻和之后一刻就有不同了。人的身体是由不断变化的血、肉、骨络等等的物质构成，人的心念亦都是不断地变化，就好像一只猴子蹦蹦跳跳，没一刻可以安静下来。海洋、陆地、高山、峻岭，甚至是地球、太阳，或者是整个太阳系，由表面睇起上来都没什么变化的。但是根据科学家的看法，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化，而且慢慢地趋向毁灭。
所以生命是无常的道理，我们又怎能够怀疑呢？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人都逃避不到死亡和肉体的毁灭。
了解无常的道理，对修行八正道和改善人际关系都有帮助的。例如说，朋友之间呢，有时所有摩擦，主要的原因就是彼此不了解对方的性格、兴趣和态度的改变。如果人能够了解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种境遇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的道理，就能够用好坦然的心境去对待包括友情在内的一切事物，这样呢，摩擦就不会发生了，友情亦都可以继续发展。知道青春、健康、物质享受，甚至是生命都是无常之后呢，人就应该好好地利用现在的条件去修行八正道，用以求证正悟真理，而且获得无上的快乐。所以佛陀在入灭之前对弟子讲了这样的两句说话：一切的事物都是无常的，你们必须要努力去修行。
一切事物都是无常的，所以和痛苦有关。不过无常不是产生痛苦的主要原因，痛苦的产生是我们对无常的事物有了欲望和执着的缘故。
因为无常的关系，我们所追求的事瞬息之间就消失了，就好像一块放在手上的雪糕。欲望产生的痛苦，所以断除欲望就能够获得无上的快乐。苦谛是四圣谛的第一谛，它讲明了生、老、病、死等等人生的苦相。苦的根源就是无常，因为事物的存在都是短暂的，都会趋向毁坏和灭亡。生死轮回亦都叫人很难忍受，令人没办法获得安宁，所以人生是痛苦的。了解到痛苦是不可以避免的事实，人就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当面临衰老、病痛和死亡的时候，就不会再觉得颓丧了。而就好像悉达多太子一样， 抱定决心去寻求解脱痛苦的方法。
二、无我。人总是认为世上有真实而永恒的我存在，否则人就不能够生存，亦都不会有种种人生的体验。佛陀就说，
世间根本没有独立而永恒的我，因为无我是一切事物共有的特性。如果我是独立存在的话，那我应该是一种很容易辨认的东西。有些人呢认为身体就是我了，而有些人呢就说心识就是我，但是身体和心识都是变化不定的，最终都会毁坏，而且他们一定要依靠其他的条件才能够存在，所以身体和心识都不是永恒和独立的我。假如身体是我，那他应该能够永远保持健康，但是他又会疲倦、饥饿，甚至是生病。身体根本不能够自主，所以他不是我。同样，如果心识是我，他应该不受任何的干扰，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乜嘢就做乜嘢。但是呢，心识往往就会受到外界的干扰而改变。既然心识随时会改变，所以他亦都不是我。总而言之，我是身体和精神这两种因素的综合体，真正地分析起来呢，我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人将我看成是独立而永恒的话，这样就会产生自私和自我的观念。在这个时候，人不单只会觉得客观事物所产生的威胁，而且会觉得有某一种力量在推动他们，令到他们不惜以任何的代价去保护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以科学的方法来解释无我，例如说一个人可以被分析成物质的身体和精神的心识，而且身体和心识又可以被分析成更加小的组合部分。如果这样去分析下去，一个人只不过是一些无穷无尽的因子所构成的。另一个讲明无我的方法，就是指出事物是彼此依靠而存在的。例如说，幼苗因为有种子、泥土、水分和其他的条件而存在，那讲明了任何的东西都不可能独立存在，个人和物体都不是独立，而是相对地存在的。不过一旦当人了解到我只不过是一个代名词之后，是身体和精神两种因素的综合体，他们就不会对我产生执着，亦都不会感到恐惧和不安，同时对其他人亦都会慷慨、仁慈和有同情心。
三、涅槃寂静。寂静是没有生亦都没有灭的意思。
一切的事物除了有无常、无我的特性之外，亦都有寂静的特性，就好像海水一样，有波涛汹涌的时候，亦都有风平浪静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了解无常、无我的道理，而且体验到寂静的境界，他已经是正入涅槃了。
涅槃是佛教的最高境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就算是完成了学佛的目的。生死是无常的、痛苦的，而涅槃就是寂静、快乐和自由的。
涅槃境界的寂静、快乐和自由，并不是语言或者文字所能够表达的，而是好像佛经所讲，必须要靠自己去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这个意思了。无论世间的一切是怎样的变化无常，一旦正入涅槃，就会归于寂静。不论世间的一切是有几大的差别，一旦正入涅槃，就会归于平等。所有功德无不圆满，所有内心的杂染无不寂灭。所以涅槃的特性就是寂灭。寂灭不是打破什么或者是取消什么，而是显示烦恼生死的痛苦归于平静。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弟子请求佛陀指示一个避开生死的宝岛，佛陀简单地告诉他，完全没有烦恼、无上安全的宝岛就是涅槃。假定还有生死的存在，那你就逗留在生死的此岸，不能够达到极为安全的涅槃宝岛，过住自由自在的解脱生活。
总而言之，了解三法印，人就能够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 就能够从痛苦里面解脱出来了。
第二十七章五蕴。
本章提示：
人的经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种因素互相配合而产生的。物质指的是各种物体，精神指的是认识、感觉和意志等等的作用。物质和精神都是无常的，所以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如果一个人能够了解到这一点，他就能够以平和冷静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世俗的经验。
一，我的概念。
在前一章提到，人所讲的我，实际上是由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物质和精神这两种因素所构成的综合体来的，就跟汽车的概念是一样的。汽车是由车辘、引擎、车轴和底盘等等所构成的综合体，单单是车辘不能够叫它做车，其他的每个机件亦都不能够叫它做车，只有在每个机件完整地装配妥当之后，它才是一部汽车。同样的道理，只有当物质和精神互相配合的时候，才可以说有我和由我所产生的种种经验。佛教对人和周围事物的分析方法很接近现代心理学和哲学的分析法。佛教对于经验和我的分析令人觉得很有兴趣的。佛教将我分析成五蕴，就是色即是物质，受就是感觉作用，想就是认识作用，行就是意志作用，识就是意识作用。
了解了我是由物质和精神两种因素所构成之后，就可以改变人对事物的看法了。
这一种看法是将经验当作一个过程，并独立存在，而能够了解经验是一个过程，就是一种智慧。
二，构成经验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
经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种因素所构成的。人所看到的物体，例如说一张台、一张凳、山啊和树木啊等等，都是物质。由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皮肤、骨络、血液、头发、指甲和牙齿等等所组成的人体，亦只是一个由各种物质所构成的综合体。单单是物质并不足以构成经验，因为经验绝对不可以缺少精神方面的因素。当人和外界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认识、感觉和意志的作用，这些作用呢，就是构成了经验的精神要素了。举一个例，当一个人见到一块蛋糕的时候，他马上会觉察到这个物体，然后呢，就认识到这一块是一块朱古力蛋糕，之后就会产生喜悦和期待的心理，最后意志力就驱使他拎起这一块蛋糕来吃。由这个例子看上来呢，人可以了解到精神方面的各种不同作用，包括有认识、感觉和意志等等，知道怎样形成所谓的经验了。总而言之，当人的感觉器官接触到某一些物体的时候，马上会产生一种概念。在刚才的例子入面，物体的概念就是朱古力蛋糕，之后呢，心理就会产生喜悦的感觉，这种感觉又使人产生了想吃朱古力蛋糕的意念。就好像一个人见到一条蛇，他即刻就会产生蛇的概念，觉得害怕，最后就有逃跑的意念了。 当人见到花、听到音乐、遇到朋友或者拎住一张试卷嘅时候，都会产生各种唔同嘅感觉，可能系愉快嘅，可能系不愉快，亦都可能完全唔在意。
三、物质同精神嘅本质。由物质同精神所形成嘅经验，并唔系永恒不变嘅。物质包括人体在内嘅一切，都唔系永恒不变嘅。
树木被斩咗落嚟之后，做咗一张台或者一张凳，过咗一段时间，佢哋可能会变成用嚟生火嘅木柴。即使系高山，亦都会喺风雨嘅长期侵袭之下变成平地。同样咧，细路仔会长大，而且终于有一日会成为别人嘅父母。年轻人亦都会逐渐衰老同埋死亡。精神要素好似认识、感觉同埋意志作用，亦都系经常改变嘅。例如话，有啲人认为月亮喺地平线上面嘅时候，比高挂喺空中嘅时候睇起上嚟会大好多。后来佢哋先知道呢种认识系错误嘅。又例如话，有一个人而家亦都好鍾意某一首音乐，但系过咗一啲时候佢就讨厌啦。另外有啲人原先有食烟嘅习惯，但系当佢哋知道食烟嘅害处之后，可能呢就会将烟戒掉。佛陀曾经讲过，构成经验嘅物质同埋精神都唔系永恒不变嘅，佢哋都唔系我。换句说话讲，一切事物都系无常，所以根本就冇一个永恒而独立自主嘅我存在。
人错误咁将呢个由不断改变嘅物质因素同精神因素所构成嘅经验睇成系我，就会产生自我同我的等等嘅概念。于是当人喺生活里面经历到成功、失败、荣誉、耻辱、褒扬、贬损、痛苦同快乐等等八种世俗嘅经验嘅时候，往往就会有咁样嘅谂法啦。我受到赞扬，佢羞辱我，或者胜利系属于我嘅。呢啲因为人以自我嘅观点嚟看待呢啲世俗嘅经验，结果就会产生希望或者恐惧，亦都因为咁遭受痛苦啦。
人都希望得到成功、荣誉、褒扬同埋快乐，但系就好害怕遭受失败、耻辱、贬损同埋痛苦。不过如果人唔将呢一啲经验当作我，佢哋就唔会受到呢啲一切嘅影响，亦都唔会由自我或者我嘅立场嚟作出反应，而会用唔执着、冷静嘅态度去待人处世啦。第二十八章佛陀的晚年。
本章提示：
佛陀到咗80岁，仲加不辞劳苦咁为众生说法。喺王舍城，佛陀对摩羯陀国嘅一名大臣作咗富国嘅说法。喺前往比舍尼嘅途中，佢对村民讲述咗德行嘅重要。喺比舍尼，佛陀向弟子宣布自己将会喺3个月之后入灭。接受咗神陀嘅供养之后，佛陀嘅病势转危。不过佢仲系继续前往居斯罗城，喺嗰度佢劝弟子必须对佛法具有信心，而且要努力修行，以解除人生嘅痛苦。佛陀入灭之后，佢嘅舍利被评分为8份，安置喺每一个国家嘅塔入面供养。
佛陀喺证悟真理之后，就到处弘扬佛法。80岁嗰年，佢仲不辞劳苦咁为众生说法。一、富国嘅说法。当佛陀住喺王舍城嘅时候，有一日摩羯陀国嘅国王准备攻打邻国， 就先派了一名大臣去征求佛陀的意见。
佛陀并没有直接答复他，反而提出了使国家富强的七个条件。他说，人应该和睦相处，共同讨论国家大事，遵守法律，敬爱父母和师长，注重道德生活，尊重各人的宗教信仰，听从贤者和智者的劝导，这样国家就能够富强了。大臣听了佛陀的说话，心悦诚服，答应将这番说话转告给国王，劝他打消侵略邻国的消息。
二，有关德行的说法。佛陀和弟子离开了王舍城之后，就向北行。当他们来到一个村庄的时候，佛陀向村民讲述了德行的重要性。
一个没有德行的人将会遭遇到五种不幸，就是失去财富、恶名昭彰、时时感到不安、临终的时候得不到安宁、来世会遭受苦难。一个有德行的人就会得到五种福报，就是得到财富、有好的名誉、有自信心、临终的时候内心平静、来世会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三，佛陀病重。佛陀离开这个村庄之后，又到了很多地方，最后他来到比舍尼。
这个时候正逢雨季，佛陀就决定在这里附近暂时住下来。没几耐，佛陀病了。由于佛陀病得很重，阿难担心他会一病不起，就很难过地喊起上来。后来佛陀的病情虽然稍有起色，但是阿难仲是不表示乐观，于是他请佛陀对僧团的前途留下一些指示。佛陀就说了，阿难，我已经将所有的佛法都传授了给你了，僧团仲需要什么指示呢？现在我老了，身体都非常衰弱，所剩的日子已经不多。阿难，真正的佛弟子都必须以自己为明灯，不要依赖别人。能够以自己为明灯的人，即使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也都仍然能够了解佛法，而且努力修行。佛陀病重的时候对阿难的说法，不外是强调他一向的主张，一个人要靠自己努力去了解佛法。甚至佛陀在涅槃之前也都告诉阿难，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要努力修行。过了没几耐，佛陀决定宣布他入灭的时间，就叫阿难去召集散布在比舍尼附近的弟子，等他们到齐之后，佛陀就对他们说了，三个月之后我就要离开这个人世，你们要和睦相处，彼此尊重，避免争执，你们更加要努力修行，意志坚定地过纯正的生活。如果你们能够勤修佛法，就能够在轮回入面解脱出来。
四，入灭前的供养。过了没几耐，佛陀离开比舍尼来到波婆。
他接受了铁像神陀的供养之后，病势转危。佛陀知道神陀会因为这样而受到众弟子的责难，就对弟子说了，人在佛陀成道之前和入灭之前所作的供养是最好最特别的。神陀因为供养我而积了很多功德，所以他不应该受到责难。佛陀又说，布施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功德，自制可以使人不产生嗔恨的心理，有德行的人就不会做坏事。一个人如果能够除去贪欲、嗔恨和愚痴，心境就会平和。
五，娑罗相树。离开了波婆之后，佛陀和弟子渡河 去到居斯罗城的梭罗树林，在两棵大梭罗树之间，柯难为佛陀铺设了一张睡塔。佛陀头朝北方，右胁向下，瞓喺度休息啦。虽然唔系开花嘅季节，但系两棵梭罗树就开满咗花噃，花树缤纷咁飘落喺佛陀嘅身上面。佛陀佢话：
呢啲唔系向佛陀致敬嘅最好方法，最好嘅方法系听从佛陀嘅教导，努力修学佛法。
六，四个佛教圣地。
依照惯例，每当雨季过咗之后呢，弟子都必须去拜见佛陀嘅。柯难谂起呢件事，就问佛陀啦：以后佢哋应该点做呢？佛陀于是提出咗四个地方，使弟子喺佢入灭之后去到嗰啲地方向佢致敬。呢四个地方就系佛陀出世嘅地方南毗梨园，正道嘅地方菩提伽耶，初转法轮嘅鹿野苑，同埋入灭嘅地方居斯罗城。
七，最后皈依嘅弟子。居斯罗城嘅人民听说佛陀即将入灭，都去向佛陀作最后嘅致敬。
人群入面有一个云游四方嘅苦行僧须跋陀罗，三次要求柯难俾佢去见佛陀，但柯难唔希望病重嘅佛陀受到打扰，于是拒绝咗佢。佛陀听到佢哋嘅对话，知道须跋陀罗诚心咁追求真理，亦都知道佢一定能够了解佛法，就叫柯难俾佢入嚟。须跋陀罗见咗佛陀就问啦：其他嘅苦行僧系咪都能够证悟真理啊？佛陀就答佢：只要佢哋嘅教理入面包含咗八正道嘅修行方法，佢哋就能够证悟真理。须跋陀罗听咗佛陀嘅说话，就要求加入僧团，成为最后皈依佛陀嘅一名弟子。
八，最后嘅教诲。佛陀将入灭嘅时候对柯难讲啦：
有啲人或者会以为我入灭之后你哋就冇导师啦，其实佛法就系你哋嘅导师。佢又对弟子讲：如果你哋对佛陀、佛法同埋僧团有任何怀疑，而家就提出啦。佛陀重复问咗三次，但系大家都保持沉默。过咗冇几耐，柯难先至讲：我相信呢度每一个人对佛陀、佛法同埋僧团都冇怀疑噶。柯难，呢啲系因为你对佛陀、佛法同埋僧团有信心。我亦都知道僧团入面嘅每一个人都同你一样。弟子们，一切嘅事物都系无常嘅，你哋一定要努力修行。讲完之后，佛陀就入灭啦。
九，平分舍利。佛陀入灭嘅第二日，马拉族人以五百道嘅袍包裹住佛陀嘅遗体，再以香花向佛陀致敬。
到咗第七日，柯那律尊者向马拉族人解释点样处理同埋火化佛陀嘅遗体。马拉族人接受咗柯那律尊者嘅建议之后，居斯罗城嘅上空就落起曼陀罗花雨，整个城都被花朵覆盖，一路嚟到好似膝头咁高。佛陀入灭嘅时候，大家是啱啱要由波婆去居斯罗城，佢喺路上面遇见一个外道苦行者，先知道佛陀已经入灭啦。喺居斯罗城，马拉族人要点火焚化佛陀嘅遗体，但系木材点来点去都点唔着，一直等到大家是嚟到佛陀面前向佛陀顶礼，啲火先自动烧起上嚟，将遗体焚化。佛陀嘅遗体火化之后，留低咗好多舍利。摩羯陀国嘅阿奢世王要求分到一份舍利，毗舍利嘅尼车族人、加毗罗城嘅释迦族人、阿拉哈巴嘅保利人、罗摩村嘅拘利族人、波婆嘅马拉族人、韦塔低巴嘅一个婆罗门僧女、 都要求分到一份佛陀的舍利，但是居斯罗城的马拉族人就拒绝将佛陀的舍利分给其他人，他们认为佛陀在居斯罗城入面，舍利应该是归他们所有的。婆罗门僧侣东罗就建议将舍利分为八份，以免引起争执，众人都赞同他的见解。东罗将舍利平分之后，他要求将那一个装过舍利的瓮交给他，他要做一座塔以便供奉这个瓮。皮帕里亚那族的莫里族人来得太迟了，只得到一些骨灰。后来大家涉担心这些舍利会遗失，就劝请摩羯陀国的阿舍世王建立一座寺庙来保存这些舍利。结果呢，除了保留在拘利国罗摩村的舍利留下来被人膜拜之外，大家涉就将保留在每一处寺院的舍利都收集起来，由阿舍世王将他们埋入地下面，然后在上面做了一座石塔。经过很多年之后，这个地方已经被人遗忘了。阿育王统治印度的时候，他想将这些舍利平分给全印度的寺院，但是他找遍所有的寺院都找不到佛陀的舍利。后来靠一位尊者的帮忙，先找到埋藏舍利的旧址。阿育王留下了部分在原地供奉，其余的舍利都分给每一间寺院。由这件事里面看，可以知收藏舍利的地方几经变更。舍利呢，是指源自佛陀灭道之后火光三昧所留下来的遗物，这些是精神和物质合一的变化。一般修行人或者道家练功火化之后亦都会有舍利寺，但是由于智慧的明白度不同，它的功能和变化层面亦都会不一样的。第29章佛教的人生观。
一、价值观的重要性。
今日的世界和2500多年前佛陀时代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科学、工艺和医学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但大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也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环境。这些是以前的人所办不到的。人有能力制造更多更好的消费品，以满足物质和精神上面的需求，亦都有能力将寿命延长了。尽管有这些成就，但人生还是充满了挫折和恐惧，整个世界依然是充满着敌对、剥削和暴力。可见单靠物质方面的进步是没办法解决人类的难题的。换句话说，如果人类不重视和培养基本的价值观，例如自制、尊重他人的生命和福利、互相容忍和富有同情心，这样科学、工艺或者是医学的进展并没办法使人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佛教并不是否定物质生活的存在，它只是认为物质生活并不一定能够令人生活得更有意义，亦都未必会给人带来幸福、财富和知识等，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在注入人的基本价值观之后才会有好坏之分，所以只要善于应用他们就可以造福人类了。
佛教的教义强调这些根本的价值观，因为他们能够帮助人类得到满足、和谐和和平，而这些呢，也都是今日的人类所需要得到的东西。
二、出家的真义。
佛家的价值观不单止跟出家人有关，亦都是一般人所应该具备的。出家的真义决定于一个人对人生所抱的态度。所谓出家，就是要放弃不良的行为、偏狭的思想和贪婪、嗔恨的念头。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物质方面的成就不是人生的唯一目标，因此而放弃对财富和欲乐的追求，以寻求人生更高的目标，咁呢， 佢喺心理上面已经系出咗家噶啦。
三，生命嘅缺陷。一个人只要有贪、嗔、痴嘅念头，佢嘅业力就会令到佢不断咁喺六道里面轮回。
佛经入面有咁样嘅说法：如果将一个人过去诸世嘅骨头堆积起上嚟，嗰堆骨头将会比世界上面最高嘅山仲要高。一个人嘅恶业会使佢堕落地狱道、饿鬼道或者系畜生道。喺呢个三恶道入面，佢会遭受到极大嘅痛苦。相反呢，一个人嘅善业将会使佢轮回去到人道、阿修罗道或者系天道。但系佢喺呢三善道入面所得到嘅快乐，并唔系永恒嘅，因为过咗一段时间，佢又会轮回到另一道去。一旦人明白到六道系无常嘅、虚幻嘅，咁佢哋就会应该寻求解脱生死嘅方法。咁样呢，才能够体验到涅槃的无上快乐和最大自由。
四，正入涅槃。佛陀的正入涅槃令到人深信，只要诚心诚意地修学佛法，就有可能正入涅槃。佛陀他说，
广阔的海洋似有一种咸味，我的教义亦都似有一种体验，这些是一种最大自由的体验，亦都就是涅槃的境界。如果不能够正入涅槃，人就冇办法避免衰老、病痛、死亡，同所爱嘅人分离，同所憎恨嘅人走埋一齐，同埋欲望冇办法满足等等嘅痛苦。更加何况，人并唔知道来生来世将会轮回到去边一处，同埋系咪有机会再听闻同埋修学佛法嘅。
所以有机会接触佛法嘅年轻、健康而且享有良好物质生活的人，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些条件，努力地去寻求正入涅槃的真理。
人要正入涅槃，必须要即时开始修行，不能够拖延。生在人生路上是最有机会正入涅槃的，但是这些还要配合其他的条件，例如说健康、优良的环境和有机会接触佛法等等。人如果不好好利用这些优越条件去修学佛法，一旦面临死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修行了。
五，正入涅槃的方法。佛陀告诉人，修行八正道可以正入涅槃。
八正道可以归纳为三种彼此关联的修行法，就是戒学、定学和慧学了。修持戒学，人就可以约束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就能够停止做恶业；修习定学，人就能够净化内心，坚定不移地修持戒学；修习慧学，就能够使人断除贪、嗔、痴等等恶业的根源。当人看清楚事物的真相，了解四圣谛之后，就能够体验到涅槃的极大快乐和自由。
六，努力修行的重要性。一个人必须努力不懈地修行八正道，才能够达到修行的最高目标，正入涅槃。佛陀说，
一个有智慧的修行者，假以时日，就可以一点一滴地除去心入面的杂念，就好像一个银匠耐心地磨洗银器，可以除掉银器上面的污垢一样。
一个人即使在这一世未能够正入涅槃，他的努力亦都不会白费的，因为在这一世甚至来世都能够满足和谐、和平以及幸福。无论如何，努力修行 将会令一个人体验到涅槃的快乐和自由。